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王瑞瑶。今年过一个年有没有很开心啊？今年其实过一个年哦，年还没有过完，到了初十五都是过年，所以今天继续给大家开心。我们今天有给大家介绍一本非常独特的绘本，这个绘本的作者很难得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因为他居住在东京，我想他应该是回台湾过年吧，是不是？百香果先跟听众朋友问好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旅日的插画家百香果。
我们刚刚还在讨论要怎么样介绍百香果给大家，百香果的处女秀在我们超级美食家，听众朋友直接上到中广流行网的 YouTube 频道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娇羞的女人刚刚介绍百香果的时候还把脸遮起来的。百香果，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为什么会叫热情水果呢？啊 ，passion fruit。
对，因为我自己还蛮喜欢吃百香果的。嗯，对，而且我觉得百香果是一个很特别的食物跟植物。
什么叫做它很特别？百香果打开来都是籽籽，然后籽籽又不能吃，不能咬。
好，因为我觉得它外面看起来虽然小小黑黑的，可是里面其实充满的热情跟能量。然后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水果，对。那当然并不是我自己一开始这样叫我自己啦，就是其实反而我是因为被这样叫之后，然后我才喜欢上百香果。
啊，所以你的朋友以前都叫你百香果？
对，这真的是用非常非常久的绰号。
所以你很热情？
嗯，私下，
对不对？私下现在公开，所以没有，对不对？百香果，你都常居在东京吗？
对，大概现在大概有十年了。
有十年了，
对，
什么理由去住在东京？
其实蛮简单，就是因为我先生在东京工作，所以婚后我就跟他过去东京。
哦，啊，可是应该是讲说你先生，你跟着你的先生去东京，一直都在，我应该是问说，像这种绘本啦，还是插画，本来就是你所擅长的吗？一直都在从事的工作吗？
其实不是，我离开台湾之前，我在台湾是从事平面设计跟动画设计。嗯，对。然后反而是到了东京之后，因为很多因素，包括语言的问题啊或什么的，那我等于就是刚好获得一个休息的时间。嗯，所以我就开始思考说我还能够做什么。嗯，所以就插画类的东西应该算是在东京开始探索。
做什么？没有做什么，要是我宝师傅如果去东京工作了，我爽死了，我每天都在东京吃喝玩乐，我每天都要做贵妇的生活。为什么会想，就等于是你其实还是在想你在东京自己的未来，对不对？你想要做什么？
对啊，
想要变成一颗什么样的百香果？
看到先生这么努力，自己也应该要往前面看，这样子。
哦，是这样子。可是看起来很年轻啊！我要给大家讲啊，因为百香果在这里跟我们闲聊了半天，大家都不知道百香果出了什么书。百香果出了这本书叫做《台湾早餐地图》，台湾早餐地图，而且是由联经所出版的，大家就可以知道他有多么想念台湾的美食。我这样讲对不对？
没有错，非常。
台湾早餐地图，我其实并不是透过出版社介绍这本书，我是透过我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叫 Maggie 呢，因为呢跟百香果见面了，然后对不对？那天你们在一起还吃饭还是干嘛，然后结果 Maggie 呢就 po了他的好朋友百香果出版了台湾早餐地图，我的眼睛端端端，赶快联络出版社，赶快把即将要返回东京的百香果拉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的现场。好啦，百香果，我们先来想一下，在你印象中台湾的早餐到底是什么面貌？哇，光是台北市哦就可以画跨页哦，我走一趟给大家看。应该本香果你自己拿了，因为很远，大家如果上到 YouTube 就可以看到他所画的台北市的早餐地图，满满满。呵，本香果还我。
好，谢谢。
你是住在台北市吗？
对，我在台北市长大。
台北市的早餐是什么样貌？
台北市的早餐我觉得它是浓缩台湾共通的早餐的一个样貌。对，而且它的特性是便捷快速。嗯哼，嗯
哼，便捷快速。
对，
你有最爱最爱，就比如说你在东京最想念的台北的早餐是什么？
我自己的话还是比较偏豆浆啦、蛋饼跟馒头蛋。
豆浆、蛋饼还有馒头蛋，我现在低头正在找，我找到咸豆，哦，找到了，找到了，豆浆、蛋饼还有葱蛋饭团，对不对？
对，
这些都是属于同一类的。
对，
好，给大家看一下百香果的笔下，到底这一个族群就大家所喜欢的，你喜欢的咸豆浆，你喜欢的烧饼、油条，还有蛋饼的样子，哎，很好笑。我们住在台北，我们当然知道蛋饼的样子啦。可问题是，这本书画了这本书《台湾早餐地图》的目的是什么？你要给谁看？
给所有喜欢台湾早餐的人看。
哼哼，
对。
可是他会在日本出版吗？会吗？
日本的成品会。
出版社有人在会，欸，在日本的成品有，欸，是不是？他好高兴啊，
哦！有一点就是哎，
百香果好高兴。对呀，啊，这个本来我觉得哈，人家说语言是共通的啦，可是问题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图像是共通的。
对，
图像比语言更共通。有一些东西搞不好你看不懂它的文字，可是你看到它所绘的这个东西，其实如果有经验的话，或多或少都可以猜得出来。而且百香果，你在台北市的这个早餐地图里面画了很多跟早餐无关的东西，比如说他会画机车族，比如说呢他会画101，而且101还写的 Good Morning 哦。然后呢还有画一些山，因为会让大家知道台北市是一个盆地，对不对？
对，
你看我好像小孩子哦，因为小孩子看到很多东西就联想。还有 7-11，
对
不对？
对，
欢迎光临，然后还有跑步的人，还有捷运，是不是？
对。
然后甚至于呢，百香果呢，把我们就是他在画大肠面线的时候画的是大家站着吃，大家就知道是哪一家了吧？站着吃的大肠面线是哪一家呢？大家知道吗？有猜出来吗？就是西门町的阿宗面线啊，不是吗？都站着吃，就是把这些东西很写实的写进去。然后还有龙山寺，哎，很好玩呢，欸，很有趣，哎，欸，因为你知道吗，你在这里画了奇鱼米粉汤，等于是知道的人，哎，欸，怎么王瑞瑶自己看得入迷起来了，看到奇鱼米粉汤我就会想到的是霞海城隍庙，
对，
对不对？
对，
是这样子的讲法吗？
对。
嗯哼，好，给大家看一下百香果手上画的奇鱼米粉汤，他画的很写实哦。为什么？因为奇鱼米粉汤的奇鱼很少，这是正确的，而且很小，哦，不是大片的奇鱼米粉汤。好了，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因为我们要让百香果自己来讲台湾的早餐地图。因为在这里面呢，不是只有台北市，你画了几个县市？
我画了18个县市，然后再加上金门、马祖。
每一个地方你都走过吗？
尽我所能，但是我必须承认说，像是金门跟马祖，其实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去这样子。
好，我们等一下就从金门、马祖开始，休息一下再回来。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今天跟大家推荐一本新书，这本新书是绘本，叫做《台湾早餐地图》，家里有小孩子的人一定要买哈，而且呢爱吃的人也一定要买哈，然后呢像王瑞瑶一样充满了好奇心的好奇宝宝也一定要买，因为呢透过这本书带你全台湾走透透，而且走透透只有吃早餐哦。我想要问一下今天在现场的作者，会再继续出台湾午餐地图、台湾晚餐地图、台湾宵夜地图吗？我觉得宵夜地图很精彩哦。
谢谢王老师，
王老师，我升级变王老师，叫我王姐姐就好了。
王姐姐，对啊，这个如果说出版社有这样意愿的话，我当然会尽全力配合。
对啊，很有趣啊，而且刚刚有讲说，他其实画了台湾18个县市，加上金门、马祖、澎湖。哦，澎湖比较好，澎湖有跨业哦，金门、马祖、澎湖。可是刚刚百香果有说他对于马祖跟金门其实没有去过，那哎，老师跟你讲，我也没有去过马祖哦。我们让百香果来给大家念一下马祖的早餐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然后这些资讯又是从哪里来的。
马祖的话当然印象最深刻就是 在北干的鱼面啊、嗯、然后还有他们的也是顶边糊，
嗯，
然后可能就是大家比较知道的祭光饼
啊、哦、我知道吃祭光的祭光饼，
对，马祖的祭光饼，
嗯，
那当然还有就是像一些什么葱油饼啦，在介绍狮子市场的葱油饼啊、嗯、之类的，对，那还有面食，对，然后老酒面线啊，这些都算是当地还蛮有名的食物、
嗯、而且好独特、哦、你刚才其实念了这几个东西好像在其他县市也不会有，对不对？
哎，对，比较少。
前一阵子渔夫写了 作家也是一个画家了，渔夫写了一篇文章，他讲说 台南有一些老店渐渐关门了，关门的原因是因为食材不见了，比如说狗母鱼也不见了，比如说应该是讲说原食材逐渐的短缺，然后导致于台南有一些老店关门，那所以台南的饮食文化会逐渐改变，这些会不见，然后呢他们归咎的原因都是因为滥捕的原因。对于这点我其实没有很认同，我觉得应该是说整个地球的温度在改变，才会造成整个生态的大浩劫，不完全是因为滥捕，因为大家都会把这件事情把矛头都指向渔民，因为指向渔民呢找了一个渔民来做一个箭靶，好像比较容易射，可是我觉得渔民是有一点可怜了，因为其实是综合的原因，还有人类的一些污染，这个也是。为什么会提到这里，是因为在马祖有一个很有名的东西叫做鱼面，鱼面 对不对？
对，
鱼面怎么做的你知道吗？我其实猜得出来，
鱼面要有鱼肉，
对
对，然后混
一些淀
粉，淀
粉
类、
啊、
然后下去把它，而且手工滚出来的。
因为其实在台南也有，而且台南好像只剩一家还是两家，那所以呢刚刚呢百香果在念，就比如说鱼面啊，燕饺汤，燕饺汤也是，燕饺其实就是用肉去捶，对不对？捶一个皮，那这个都是很难得的哦。还有一个叫龟桃啦，乌龟的龟就是寿桃哦，你画的好写实哦，百香果，你看这个其实就，
谢谢，
对，这个其实就有跟所谓的马祖的文化结合在一起，是不是？
对。
而且呢在这里还有画东莒岛的灯塔，然后还有画驻军，驻军还跟我敬礼，哎呦打到我自己的头然后还有海鸥，甚至还有画到离岛，对不对？因为整个马祖有好多岛屿哦。
对，其实非常多岛屿组合起来的。
你都弄得我好想去马祖玩哦，
我自己也好想去。
真的吗？
对
对啊，因为其实现在因为新冠的关系，国内旅游都大爆发，可是我自己其实很想要去几个地方了，可是都总觉得要晚一点，要晚一点，免得跟大家撞在一起、
嗯、
好了，紧接着下来给大家介绍金门，金门的早餐。金门你也没去过对不对？
对，
金门我去过好多次了，
好
开心
哦
好，你介绍金门的早餐是什么，念给大家听
啊，有石科面线啦，
好，我对给大家看，他一边念我对给大家看，
有石科爹呀、啊
嗯、
有芋头蚵仔面线啊、
yeah.
芋头盖饭啊、yeah. 还有金门特有的广东粥、
yeah.
配油条，
嗯，
对，然后还有炒泡面，
炒泡面
对之类，还有闽南烧饼
啊，闽南烧饼我知道有一家，有几家在卖闽南烧饼，我们还特别跑去买，对，
这
是金门的早餐，
对。
而且其实在金门的早餐里哦，百香果画了一些，就比如说他们要怎么样采酒鹅啊，然后芋头长什么样子，因为在烈屿尤其是小金门，对不对？
对，
你在小金门这边画
了
很多
芋头
、哦、还有风鸡这样子的一些东西，哎，你弄得我也好想，等一下我有意见，金门的早餐为什么有贡糖，一大早就吃糖，这样对的吗？
无脑，
我给大家看一下，他居然在早餐里面画贡糖，是吗？是啊，
是金门的地方特产，金门的地方特产。
嗯，
因为我的书里面其实不只是早餐，
嗯，
那我们还有带到一些地方特产啦，
嗯，
还有一些特殊的景点，
嗯，
对，因为希望，因为早餐其实都是很早要去吃嘛，
对，
那你一定是前一天晚上就到那个地点去，
嗯，
然后待一个晚上之后，隔天去吃早餐，
嗯，
那早餐吃完之后还有一整天的时间怎么办？
嗯，
当然就是吃早餐游台湾，
嗯，
所以吃完早餐之后就开始游台湾，
嗯哼。
对，
的确是这样子的，因为他这本画的是台湾早餐地图，每一个地方百香果都用地图作为衬底，然后这个地图呢我现在给大家往下拉一下， 因为这个地图我们刚才给大家看到烈屿、啊、就是可以看到小金门，然后甚至呢还可以看到他故意画了一个叫做乌丘，对不对？
对，
乌丘就可以采紫菜，很清楚的让你看到在这个地方到底在干什么，然后在水头聚落也画出来了，甚至是大家喜欢的金门酒厂，
对、
啊、也把它描绘出来，等于是你一边在看这些早餐的时候也对于这个地方的地形地物有了一些认识。好啦，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在下一阶段要跟大家介绍我非常喜欢的澎湖，我也好爱澎湖哦。白香果，你去过澎湖对不对？
对，
你偏心澎湖是两页。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再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王超级美食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旅日的绘本作家白香果，这个是他的出道之作台湾早餐地图，来跟大家聊聊白香果眼中要给大家介绍的台湾早餐地图，然后也大家一边看一边流口水一边伪出国。哎，没有没有，台湾没有伪出国，叫做什么伪国旅，对不对？因为呢拿了之后就好像去玩了。好，我们让白香果秀澎湖地图给大家看，因为有两页，而且呢他把它做一种直立式的，因为澎湖呢也是有很多岛屿所组成，然后它的分布呢就是比较长，对不对？
对。
好，白香果，你念给大家听，澎湖的早餐对你来讲什么东西印象很深刻呢？
澎湖的早餐印象比较深刻，当然就是那个也是加制鱼面啦。
有加制鱼面，我给大家看加制鱼面。
然后土托鱼羹啦，
土托鱼羹，
土托鱼蛋饼啊，
土托鱼蛋饼。
然后还有就是像金瓜面猴，
对
对，然后还有就是也是面食类比较多嘛，干面啦、米粉啦、然后也是有鱼粥啦、牛杂汤啦、对，海鲜面啦、等等之类的。
澎湖，我记得我每次去澎湖都吃得好饱，而且呢澎湖也有很厉害的牛肉，对不对？
对啊。
然后还有就是百香果，对于你来讲你的澎湖经验是什么？你去玩过对不对？
对，不过是有点久之前就是了。对，澎湖给我印象就是太阳很烈，对，然后人很热情，对，然后就是海产类的东西非常多，非常丰富，所以你从一大早就可以吃到海产类的东西，对，当成早餐，像鱼粥啊什么的，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尤其对台北市的人来说、
啊、很奢侈啊。因为百香果现在在讲的时候，我就在看百香果所画的这些早餐，什么东西我有吃过，什么东西我没有吃过，倒是让我想到，你看刚刚才在讲狗母鱼丸哦，刚刚才在讲就是台南好，因为狗母鱼其实狗母鱼已经消失很久了，可是我的确也有吃到从澎湖来的朋友寄给我的狗母鱼的鱼松还有狗母鱼丸、哦啊、可是因为狗母鱼应该是说它的产量变得很少很少，这不是新闻了，这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了，所以大家会找替代品，可是找了替代品之后你又觉得它的滋味不如以往。哎，老实讲你在画这个澎湖的时候、哦、画了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叫做米粉汤黑白切，这家老店很有名哦，这家老店我那年有跑去吃，因为它就在渔港边、然后呢我听到好多澎湖人都跟我讲多好吃多好吃，可是我吃完之后我把它归类成为一种乡愁，这样子大家听得出来吗？乡愁、哦、是一种乡愁的感觉，或许呢大家所吃的米粉汤黑白切的规格都不一样，我只能讲说到了那个地方吃到那样子的美食要觉得很感动、啊、很感激。好，来，我要让白香果继续跟大家介绍，在你在画这个十八个县市，有哪一个县市让你印象最深刻？你说你是跟着你老公去日本定居，
对，
你老公是哪里人？
他也是台北人。
哦，他也是台北人。
对，
呵呵。可是你跟你老公有出去玩吗？还是说你对于这些县市里面的早餐有让你特别深刻的印象吗？哎，我一翻就翻到苗栗了。苗栗也是好丰富 哦，我也好喜欢苗栗，我觉得因为是不同族群所展现出来的早餐都不一样。你们住在苗栗的人有吃水晶饺做早餐吗？ 而且水晶饺不是台湾台北的那种三角形，是半圆形的、
哦、对，看起来像扁一点的水饺。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吃到水晶饺的时候我都笑了，我说奇怪，为什么跟我认识的水晶饺都不一样。可是这个是苗栗人的早餐哦。
对，真的是早餐，而且非常好吃。
嗯，好，我们来先介绍一下苗栗，我们从不同族群这边来给大家介绍，大家呢或许就会发现原来你所认识的台湾的早餐只有一点点而已。好，来
苗栗的话，当然就是刚那个王姐姐讲的水晶饺、嗯、然后当然就是猪血汤啦、嗯、蛋黄面啊。那我自己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一个油炸鸭血汤、
哦、
对，然后客家板条啦。
你不要跳过去，什么叫做油炸鸭血汤、哦、我第一次听知道油炸鸭血的时候我也吓一跳，我自己也很吃惊，我说鸭血汤就鸭血汤，我们东马是大肠鸭、大肠猪血，你拿鸭血来然后还炸过，那是怎么回事？
哦，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客家人的
画的也很显示。我给大家看一下他画的油炸鸭血汤。你说，
因为我觉得这到鸭血这个部分甚至油炸过这样，其实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客家人的精神文化，就是尊重食物啊，而且不要浪费食物、
嗯、
那就是尽可能的把身边所有的资源都运用在食物里面，而且据说它非常的补啦、嗯、那所以是客家人就是以往的习惯，也特别是给妇女在坐月子的时候吃的。对，
我觉得很聪明啦，就比如说这个鸭血真的是拿去炸，而且炸了这样子歪七扭八，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给大家看就是百香果在画油炸鸭血汤的时候，鸭血并不是你想的猪血一块块完整的啦，那因为它炸过之后有很多孔隙，它就可以吸很多味道。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料理，然后甚至看到老板在厨房里炸鸭血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勇敢哦，因为都噼里啪啦的。
对，
对，这是我自己所没有看到过的。好，然后呢，再来呢，其实客家人呢也很喜欢吃芋头，所以在这里面也画了芋头糕，然后甚至画了客家人很会做的咸水板啊、甜水板啊，还有猪笼板啊，这些板，嗯哼。
没错，就是客家妈妈们都非常厉害的食品。
嗯，好，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啦，百香果在画这个台湾早餐地图的时候都有一个地域性的概念哈。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它在一个算是一个小转台上摆的一桌菜好不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小转台。这小转台上面呢有趣，你自己念小转台上面你摆了什么。
好，福菜肉片汤啦、嗯、梅干肉燥、
嗯、
然后客家有名的酱萝卜啊、嗯、豆腐乳跟金桔酱、
嗯、
然后还有紫苏煎蛋。
紫苏煎蛋、嗯、而且呢就摆了一个算是一个清粥小菜的样子摆在上面。我觉得会把金桔酱画出来好厉害哦。你们家有客家的亲戚吗？还是客家人？
其实是没有，不过因为去苗栗玩的时候啊，
嗯，
其实他们金桔酱就是他们的特产嘛，
对，
就是你到很多的小吃店是一定会看到，
嗯，
就是一定都会在餐桌上，然后当蘸酱用这样子，
蘸鸡啊，还有蘸青菜、啊對對對，
什么都能用这样，
嗯，我以前
好吃的万能酱。
以前早期的时候，他们叫我金桔酱蘸青菜，我还觉得怪怪的，叫我蘸白斩鸡，我觉得 OK 了，叫我蘸金青菜的时候，我想说奇怪，你干嘛要这样做？可是蘸了之后，其实就是当地。等于是客家人的一种吃法，而且呢充满了客家人的味道。
对对，
好，百香果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紧接着呢我们要让百香果给我们介绍的是，哎，我发现你对台南不好，哎，因为台南画的比高雄还少，我们等一下要回来跟大家介绍台南的早餐，休息一下再回来。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有人会用秀色可餐来形容一个女人，秀色可餐应该是形容人对不对，还是形容餐。然后呢有人会说是食指大动，有人说呢读起来兴味盎然。诶，出版社的妹妹在这边，我不能随便乱讲成语，到底讲错了会被别人纠正。可是呢我在读百香果的这一本他的出道之作《台湾早餐地图》的绘本的时候，老实讲勾起了我阵阵的口水，而且呢也勾起了我对于每一个地方的旅游经验与记忆。我们现在让百香果拿书起来给大家对照，我说他对台南比较会，对高雄比较好
啊？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吗？来给大家看一下台南，也是要画画页哦。 来退后一点，再退后。对，因为呢，台南他画的是跨页，有没有看到台南的早餐这么精彩？等一下再细讲。翻过来，高雄，呵，
请大家等一下。
高雄啊，哇，高雄秘密啦！换句话讲，你应该是对高雄比较熟悉，对不对？也没有，
没有，其实是台南，
其实是台南比较熟悉。哎、欸，我也觉得哦，大家都往台南跑，我也经常往台南跑，我都觉得我是一个台南通。可是呢，又看到很多人呢在 FB 里面 po 台南，又说这我好像没吃过、欸，哎，这我怎么不知道？奇怪了，对啊，怎么会这样子？台南好像都吃不厌，对不对？
对。
而且我觉得台南的美食是24小时可以一直回转，一直回转都不会休息。
对，嗯，没错。
好，来介绍台南早餐。你对台南早餐最美好的印象是什么？
像虱目鱼咸肚粥啊、嗯、牛肉汤啦、啊、菜粽嘛，那当然还有他们的饭桌菜，
嗯，
那还有就是阿嬷的炭烤吐司，
嗯，
那锅烧意面啊、浮水虱目鱼羹啊、蛙桂，
嗯，
还有虾仁饭这些等等的这些东西，真的都非常丰富，讲得我好饿。
觉得去台南好像一个胃不够，还是说去台南一两天不够？
台南两天不够。
对啊，因为早餐都只有一顿嘛，然后最少最少最好好了，早餐我让你吃三顿好了，你就算停留两天三天，也没有超过十顿，好像还没吃完。
对，對對，真的真的。
永远去台南玩都有一种带着遗憾的感觉。不过听众朋友在这里预告哦，米其林指南会做台南哦，这是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米其林指南也会做到高雄去，好。所以大概可以期待透过米其林指南把台南的这些小吃都带上国际市场。哎、欸，等一下，趁着那个外国观光客没有回来之前，大家赶快去吃，否则到时候又会人挤人，不但国内的人挤来挤去，你知道外国的朋友也挤来挤去。好，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呢百香果在里面画的有几个东西是有趣的，一个是煎鱼肠。你以前有吃过虱目鱼肠吗？煎鱼肠都是指虱目鱼肠哦，
嗯，
而且是这样一球，我给大家看一球，好像线圈一样这样子。
对，
你第一次吃有没有很吃惊？
有，因为我没有想到鱼肠也可以吃。
我没有想到鱼肠长这样子、欸、因为一般的鱼肠都是这样子一条一条直的，可是虱目鱼的鱼肠是缠在一起，有一点像是你吃意大利面的时候把它卷起来的感觉，你知道吗？所以我第一次在吃煎鱼肠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害怕。因为它可以拉很长，这个其实是很独特的。其实这个在台南才吃得到，
对，
在
台南
产地才有。然后还有一个啦，我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什么叫做阿婆炭烤吐司？这是在哪里？这应该是在市场里，对不对？
哦，不是，这是在那个武庙附近的巷子里。
武庙附近的巷子里，
对，但是现在他们已经移到就是那个城隍赤坎楼，移到赤坎楼的广场了、
嗯。因为这里面有一些都是武庙的、啊，比如说像锅烧意面啊，比如说像是这种鱼羹，对不对？
对，浮水虱目鱼羹
都是在那一区很热闹的赤坎楼啦，在赤坎楼附近，是不是？
对对。
然后我还看到哦，油条味噌汤、牛肉汤，哎，还有啦，我要问一下百香果，你有很认真的去吃过台南的饭桌菜吗？
有，
有，因为我都觉得台南的饭桌菜，只要吃了一顿之后，其他都不要吃了，所以我都不敢轻易尝试，因为饭桌本豆菜很丰富，对不对？
对，非常丰富。
嗯哼，
因为我觉得。刚开始去看到的时候，当然我从台北过去嘛，那我就会觉得它其实跟自助餐有什么不一样，我就会有疑问。
但是很大的不一样。
对，后来你真的要自己实际去吃去点，然后你才能够明白说那个感觉，其实是你把这个东西，它会把台南人的人情味跟台南人早餐就是很澎湃的那个感觉，真的是可以实际去体验一次。那刚刚王姐姐提到的说。怕说一吃之后后面东西就没办法吃、
啊、我就很害怕，就比如说我只能偷看，你知道稍微看一眼这样子，我就很害怕陷进去，所以我从来没有认真吃过台南的本豆。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人情味的地方、啊嗯、像我那时候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嗯、我也是就是跟店里的阿姨聊嘛、嗯、商量说哎、欸，我就一个人怎么办，
嗯，
那他们就很好，就会帮我配，就是说让我吃得饱又吃得巧、嗯、他们都帮我拿捏那个分量、嗯、甚至就是说啊 你不用担心，我就给你几口，
嗯，
就是这样子。虽然我让你每一样，对，我让你每个东西都吃到这样子，所以你不用怕，不用怕，尽量点。然后我就哇，好开心，还吃了鱼汤啊什么的。
对，因为其实在这个本豆的这个哈，大部分他们都有很厉害的肉燥饭。我觉得台南哈，不光是卖牛肉汤的有厉害的肉燥饭，他们每一家的肉燥饭都很厉害。好，
对，
就是我们台北人所讲的肉霸本，台南的这个肉燥饭是独一无二，弄就该它的这个汁哈，淋饭浇饭都很大手笔，不会这样稀稀的。不过我觉得啦哈，我觉得百香果有画出台南饭桌菜的精髓。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呢，可以看得出来，它画出来的本豆里面有代表性的就是鱼，因为刚刚在问说。跟自助餐有什么不一样？全台湾都有自助餐，可是我觉得台南人一大早就好爱吃鱼哦，各式各样鱼的料理，然后各式各样鱼的种类，看得我都目不转睛。怎么早上你们怎么吃这么多鱼啊？不是只有虱目鱼汤哦，或者是虱目鱼皮哦，不是这么简单呢，是不是？
没错，
各式各样。对啊，你弄得我，你看你这两道都是鱼嘛，
对
对
对，
对不对？
那鱼的选项非常多，还有鱼汤啊什么的。
而且做法也很多，这个是我对台南本豆的一个印象。这个其实也可以显示出台南这个一府二路三艋甲，就等于是台南所累积的蕴含的这个文化底蕴啊。有钱人就多啦，安尼讲对不？
对，
对啊，一早起来都爱食鱼啦。好，我们先休困起来。怎么感冒了？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回来。I like you.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王超级美食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绘本作家百香果，来跟大家推荐他的台湾早餐地图。天哪，这本书太有趣了，王瑞瑶都看到目不转睛。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是台南早餐。台南早餐呢，百香果画了两个东西让我非常有感觉，一个是割稻饭。这个割稻饭呢，我吃过两次，一次呢就是在苗栗的惨了，苗栗那个是什么窑？那个华陶窑，对。然后呢，另外一次我是去昆宾伯他们家附近吃的，所以你这个割稻饭画的是昆宾伯他家，对不对？
对，那边
是不是？
对对，
画的是来给大家看。然后呢，除了割稻饭之外呢，在前一阵子有人在讨论一个叫做豆菜面，好。在网络上有人在讨论豆菜面，大家就说：“哎、欸，这是我们家乡的东西啊，豆菜面好好吃哦。”豆菜面是什么？
豆菜面就是面上面放了很多豆芽菜，然后用酱油跟大蒜调味。
它是一个干拌面，
对，干拌面，
干拌面。
对。
可是我觉得豆菜面的面条也跟别人不一样哎、欸。我觉得大家在讨论豆菜面的时候，都讲说是干拌面上面加豆芽菜。那我们的油面也加了豆芽菜啊，我们也没有那个啊。可是我觉得豆菜面很软。我印象中我去吃一次豆菜面，我就说它好软好软的一个感觉哦，这可能就是我个人的印象啊。好了，我们要赶快翻过高雄，因为呢我发现呢百香果其实算蛮公平的啦，因为他就算是来到了台南，也没有把台南的早餐地图集中在台南市区，而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充分照顾到，所以高雄也是，对不对？
对。
好，给大家介绍你高雄里面印象最深刻的早餐是什么呢？
比方说沙茶锅烧意面啊、然后鸭肉饭。
你等我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他画的沙茶锅烧意面、好丰盛哦，你的这一碗好夸张哦，虾子还你知道还挂，好像挂耳环一样挂了五尾，你知道在碗圆上，对不对？
对，
好漂亮哦，看起来好饿哦。呵，还有什么？
然后当然最有名代表性的就是丹丹汉堡啊，那还有就是眷村类的食物，就是像豆浆啦，然后菜包、肉包，这等等的烧饼。那它当然就是冈山部分有羊肉啦，对，然后还有对高雄也是有一些虱目鱼类的早餐，对，
因为是养殖，就它的产地在那里。
对对对，然后
等一下，我要打岔一下，丹丹汉堡可以被你画进去哦。丹丹汉堡对你的印象是什么？我从来没有试过丹丹汉堡，我是不是很不高雄啊？高雄人都会吃丹丹汉堡吗？等一下，我看着我们家制作人立文，他不是高雄人。 这里面有高雄，
我有
你有锯齿啊？真的吗？真的吗？所以去高雄，所以去高雄一定要吃丹丹汉堡吗？
观光客的话，
惨了！我下次我真的是退流行了。我要来，因为我有看过那个《千千进食中》。我其实第一次对丹丹汉堡有印象，是因为《千千进食中》这位千千小姐把所有丹丹汉堡的东西都叫来，
哇，
等于是外带，叫到家里来摆得满满的，然后把它全部吃光光。这是我对丹丹汉堡最大的印象。可是呢，没有想到丹丹汉堡在百香果的记忆里面，这个其实是高雄早餐的一种代表，对不对？
对，
我正在看我要吃什么呢，我要吃骨髓汤，我要吃鸭肉饭，你看我在这里挑东西吃，我还想要吃，等一下萝卜糕炒蛋哦，等一下我在这里看，然后百香果拿他的书，你知道在 YouTube 频道秀给大家看，然后还有啦，我觉得那百香果画很有趣，你看高雄勤奋的人哦，有没有画了两个勤奋的人，等于是两个工人，也把高雄的在地特质都画进去了。我现在正在找我要吃的东西，还有采青梅啊，对不对？
对，
梅子鸡汤啊，哦，红藜麦，这个已经远离高雄市了。还有茂林风景区，美浓，你带我去美浓了。美浓除了板条之外，还有木瓜饭，木瓜饭又是怎么回事？美浓木瓜饭，来，我指给大家看，这里是不是？
哦，木瓜板。
哦，木瓜板，木瓜板是什么东东？
就是把那个木瓜丝串枪之后放在面糊里面煎成薄饼，
嗯，
对，算是那边的很 local 特色早餐
啊。
对，
你看这里还有柴烧面哦，甚至还有肉酱炸鸡早午餐。天啊，看了百香果的这一本台湾早餐地图，就会发现其实你早餐吃的不够，吃的不够多，也吃的不够广，要必须要继续做功课。好啦，我要问百香果，你其实旅居日本十年，有经常回来吗？
其实算蛮经常，一年至少一定回来一次。
呵呵，啊，你在日本的早餐是什么？自己做？
对，我们都自己做比较多。
呵呵，你都做什么？三明治。
三明治、
炸猪排、和牛汉堡。
这个好像不是早餐的范畴。
真的吗？我疯了。早餐是什么？饭团。
饭团真的比较多啊，然后如果是自己弄的话，其实我还是会想念台湾的习惯，所以就是还是会煮粥啦，或者是后来也学会蛋饼了。
哦，蛋饼，
对，就是我们自己调粉浆啊，然后自己做蛋饼啦之类的。对，那
会有一些台湾元素吗？比如说有肉松，有炸花生米。日本买得到炸花生米吗？应该比较难吧。
比较难。那像肉松的话，现在因为猪肉有一些进口问题嘛，所以对比较难有肉松这样子。
哦，所以在东京也买不到台湾肉松吗？
之前是有一些品牌有在那种亚洲的超市里面、商店里面是有的，但是因为现在状况比较特殊嘛，所以有时候可能会不一定会有这样子。
哦，
对，
大家其实现在应该是说新冠的关系，不光是人受阻，货也受阻。
对，
比较难，
对之类的。
嗯，那所以等于是来到了，回到台湾之后，应该是说回到台湾之后，除了早餐之外，三餐带宵夜，还有下午茶，应该都在寻找习惯熟悉的味道吧？
真的，因为出去之后，其实你会发现说，所谓的好吃的定义，其实是你很久以前就吃进去的记忆的味道。
嗯，
所以每次回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会去最怀念，就是你曾经吃过的东西之类的，这样。所以就是还是很习惯去吃豆浆啊什么的。
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在讲说我吃到了澎湖的米粉汤，很多人跟我推荐那一家，我去了之后我只能归类为它是一种乡愁。啊，就像早期我自己去金门吃了有那种广东粥，然后呢老板是一个大臭脸，然后呢所有的金门人也一直都跟我推荐这家，我都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才发现原来他是对观光客比较坏，对在地客比较好，因为他想要把他的粥卖给在地人。
Oh. 啊，
那我就觉得这个其实都是吃一种情感，吃一种乡愁。你不一定喜欢或者是不喜欢，还是说可以用美食的标准在评论，可是大家在吃的时候就好有感觉哦。
真的，
你回来的时候咬下第一口烧饼油条，有没有觉得这个世界真美好？
没有错，然后才有那种啊，我回来了，
我
真的
回
来了
的感觉。谢谢百香果，回到我们超级美食家，你不要忘记下次再回来，下次要带台湾宵夜地图。可以吗？
可以，
我觉得宵夜好精彩哦，台湾好不 好？谢谢百香果，
谢谢，
祝你新书大卖哦，
谢
谢，
拜
拜，
拜拜。